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1月5日星期一，由于委内瑞拉一夜变天，南美的局势扭转了全球的格局，让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事情。美军在1月3日星期六凌晨发动了突袭，拘捕了委内瑞拉长期执政者马杜罗和他老婆。马杜罗被捕之后，委内瑞拉将由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暂时接任总统，并由美国组织团队推动接下来的政权过渡安排。马杜罗亦都预计会在美国接受审判。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人民得知马杜罗被捕之后，上街庆祝，并高喊感谢美国、委内瑞拉万岁等口号。在美军逮捕行动开始几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表示，该国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宣誓就任总统。这名是多年位居政权核心的强硬派女性政治人物，随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指出，罗德里格斯虽然是由马杜罗一手提拔，但是已经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通话，并且表态愿意配合美方推动委内瑞拉的过渡安排。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国将怎样同罗德里格斯合作参与该国的实际治理。特朗普总统同时宣布，美国将暂时接管委内瑞拉事务，直至完成和平过渡，并强调不会重蹈以往介入后迅速撤离所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荡的局面。罗德里格斯生于1969年5月18日在加拉加斯诞生，毕业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律系。他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迅速崛起，在2013年出任通讯和资讯部长，2014到2017年转任外交部长，之后掌管了制宪大会，该机构被普遍视为大幅扩张马杜罗总统权力的重要工具。在2018年6月，马杜罗任命他为副总统，并公开称赞他勇敢和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在2024年8月，罗德里格斯更加被指派负责处理美委之间涉及石油的制裁事务，成为了对美博弈重要的窗口人物。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罗德里格斯别无选择，美国将会妥善而专业地管理委内瑞拉，吸引全球大型石油企业投资，并将收益用于改善民生。他强调，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委内瑞拉人民。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仅是拘捕马杜罗之后就迅速撤离，委内瑞拉几乎没可能真正复苏。在特朗普发表谈话之后没久，罗德里格斯亦都在国家电视台露面，但是画面字幕仍然显示他的身份为副总统，他未正面回应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代理总统，而是要求美国立即释放马杜罗，称其为合法领导人，并表示委内瑞拉只接受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对外关系。在被捕之前，马杜罗曾经提出一项交班的构想，计划再执政三年，之后就由罗德里格斯接任，完成他的任期，直至2031年1月。不过美方已经明确拒绝了该方案，并质疑委内瑞拉在2024年选举的合法性。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星期六当日接受 CBS 晚间新闻主持人多库皮尔专访时指出，所谓由美国设定条件，核心在于三个目标，包括阻断毒品流入、收回此前遭委内瑞拉方面侵害的美国石油利益，以及确保相关犯罪行为不再波及美国本土。他转述特朗普较早之前公开表态说， 美国将暂时运作这个国家，直至委内瑞拉完成一个安全、妥当而且审慎的权力过渡。但是具体治理的模式仍然有待后续公布。海格塞斯是这次美军逮捕行动的核心决策官员之一。海格塞斯形容这个是有史以来最精密、最复杂，亦都是最成功的一次联合特种作战行动。在被问及是否需要事前通报国会时，他将这次行动定性为执法行动，并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这类行动不属于必须事前通知国会的范畴。不过他补充说，如果后续行动有所延展，政府将会让国会持续参与。此外，特朗普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委内瑞拉缺乏支持和尊重，形容他很难成为该国的领导人，并指美方尚未同他接触。他说，我认为他很难成为领导人，他在国内没有支持，亦都没有威望。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但是他缺乏威望。马查多方面就在1月3日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形容委内瑞拉的自由时刻已经到来，呼吁身处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上街集会，向外界展示国家可以在自由、有秩序和合法的政权之下重建。他同时主张由2024年马杜罗竞选的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依宪法行使总统职权，并促使军方承认相关的安排。马查多被视为马杜罗最具影响力的反对者，目前身处海外。他过往曾经公开支持美国针对毒品走私的行动，并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将奖项献了给委内瑞拉人民和特朗普。另外，据美国司法部官员周六下午透露，马杜罗预计将会在1月5日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第一次出庭。据 BBC 报道，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将被送往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监狱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六就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发文，援引了对马杜罗的起诉书，指控他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非法持有机枪和爆炸装置罪，以及为对抗美国而合谋持有机枪和爆炸装置罪。邦迪表示，马杜罗和他妻子将很快在美国本土的美国法庭上接受美国司法的全力惩处。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妻子以及儿子的新起诉书，还有两名委内瑞拉的高官和一名犯罪组织首领一并列为起诉对象。据司法部起诉书中指控，马杜罗和他盟友为了自身利益，将委内瑞拉的政府机构变成了毒品走私滋生的腐败温床。起诉书还指出，这种腐败不单止让委内瑞拉官员和他的家人中饱私囊，亦都让委内瑞拉境内逍遥法外的暴力毒品恐怖分子受益。这些人将帮助生产、保护和运输数以吨计的可卡因到美国。根据起诉书，美国政府对马杜罗和他家人提出了四项重罪的指控，分别是恐怖毒品阴谋、可卡因输入美国的阴谋、持有枪支和破坏性装置，以及共谋持有枪支和破坏性装置。此外，还有三条没收条款，分别是第一，没收和第一项以及第二项毒品罪相关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犯罪所得；第二，没收第三、第四项枪支罪相关的枪械和弹药；第三，替代财产条款，如果没收财产已经被转移、隐藏、贬值或者混同等，控方就没收被告其他财产作为替代，以同等价值补足。在记者会上，特朗普亦都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禁运仍然全面有效。此前，特朗普曾经下令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实施封锁，以迫使马杜罗下台。石油收入是马杜罗政权得以维持的重要经济命脉。美国总统还表示，他计划授权美国石油公司接管委内瑞拉的能源基础设施。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喺专访之中亦都谈及美国下一步嘅部署。海格塞斯多次强调委内瑞拉石油资源、西半球安全以及打击跨国毒品走私嘅重要性。佢直言委内瑞拉过去对美国石油利益同埋企业造成咗损害，唔应该发生。而特朗普政府决心重新夺回呢啲利益。针对特朗普总统上月宣布对委内瑞拉受制裁石油实施全面嘅封锁，海格塞斯指出，目前委内瑞拉石油仍然不进不出，美军同时亦都喺加勒比地区保持高度戒备。佢引述特朗普总统喺记者会上讲嘅，美方将推动美国企业同埋资本进入委内瑞拉，提升长期仅以两成产能运作嘅石油设施。未来呢一个状态将会改变。海格塞斯最后表示，尽管委内瑞拉嘅未来最终仍将由委内瑞拉人民自行决定，但系美方相信美国嘅介入既有助于自身安全同埋经济利益，亦都可能为委内瑞拉带来稳定的繁荣。他强调，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排对美国有利，亦都可能让委内瑞拉人民同样受益。另外有分析指出，美国这一次的行动是向中共和伊朗等美国敌手发出了信号。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的信号就是不要跟特朗普总统玩花招，否则后果是不会好的。特朗普星期六还表示，对马杜罗的逮捕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惊叹、最有效、最震撼的军事实力和能力的展示之一。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谈到美军拘捕马杜罗的行动的时候说，协调性、隐蔽性、杀伤力、精准度以及美国司法的长臂，这一切都在深夜的行动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行动的意义就是美国不会一直给机会他们。海格塞斯还表示，马杜罗曾经有个机会，就好像伊朗曾经有个机会一样，直到他们不再有机会，他最终是尝到苦果。 NBC 新闻分析说，美国对马杜罗的行动中共将会密切关注，伊朗将会感到担忧，特朗普和卢比奥发出的信息将被全球各地的美国对手清楚地听到，不要玩花招，不要跟这位现任美国总统玩花招，因为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句说话是卢比奥警告美国的全球对手。据 NBC 报道，在伊朗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之际，特朗普政府一夜之间推翻了马杜罗政权，将让伊朗当局彻夜难眠。而中共将关注到，中共官员刚刚和马杜罗会晤数小时之后，特朗普就采取了活捉马杜罗的行动。马杜罗在1月2日在他的 Instagram 上高公布了和中共代表团会面的影片和照片。经1月2日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特使邱小琪愉快会面。委内瑞拉和中共是兄弟的情谊，双方重申两国的坚固联系。 NBC 还说，如果中共官员和马杜罗的会晤依在向华盛顿传递某种讯息的话，这样显然是没有凑效。特朗普活捉马杜罗的行动给中共的讯息很明显，即是说西半球不是你的地盘。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 亦都在星期六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名美国起诉的毒贩，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们自称什么，这个人永远不会有安全的避风港。他还说，这个只是提醒各界各地的美国对手，当我们拥有一位有魄力、有决心，还在必要时部署军队捍卫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总统令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是能够做到什么。中共外交部就表示，对美国的行动深感震惊，并予以谴责。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的报道，针对马杜罗这次拘捕行动获得了美国情报界的大力支持。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多个美国情报机构组建了危机行动小组，在整个行动过程之中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提供了情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埃恩亦都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都参与了这次的任务。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利用图像和地图数据支持了军事行动。埃恩还表示，在对马杜罗展开行动的前几个月里面，美国情报机构对马杜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追踪他的行踪、居住地、出行地点、饮食穿着，甚至包括他的宠物这些细节。埃恩还表示，这次行动涉及超过150架飞机，他们在西半球各地密切协调起飞。在星期六凌晨一点，美国特战部队和 FBI突袭了马杜罗的住所，遭遇火力交战。凌晨1:15，特战部队破门突入马杜罗所在的安全屋，并拘捕了马杜罗夫妇。在今次的军事行动之中，凸显了中共援助委内瑞拉的防空武器全部失效。在这次行动之中，委内瑞拉长期引进并重点部署的中国制造军事装备未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多年以来，委内瑞拉斥巨资构建防空与地面防御系统，其中包括中国研制的 JY-27 米波雷达为核心的防空网络，以及装备 VN-16、VN-18 两栖装甲车辆的海军陆战队。这套系统曾经被官方称为南美最现代化防御系统之一，但是在这次美国军事行动之中，相关系统已经失效。委内瑞拉防空网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制造的多型雷达组成，包括了 JYL-1 三座标远程监视雷达，以及被中方宣传为反隐形利器的 JY-27 雷达。但是在美军入侵时，这些利器似乎没有发挥预警的功能，被美军轻松破坏重要的军事设施。当日据报，阿拉卡斯市内的两个重要军事设施冒出了浓烟，分别是位于市中心的卡洛塔空军基地，以及外界认为马杜罗长期居住的泰乌纳堡军事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媒体此前曾经多次高调宣传委内瑞拉防空系统的反隐形能力。在2025年10月，多间中共媒体曾经援引委内瑞拉军方的说法，称该国雷达系统成功发现美国 F-35、F-22 隐形战机的踪迹，并将其归功于中国产的 JY-27 雷达技术的优势。但是在这次实战之中的表现和中委官方的宣传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美军进入了卡拉卡斯领空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瘫痪了多处重要的军事设施，马杜罗亦都被捕。以往委内瑞拉海军陆战队长长期被视为南美装备最精良的两栖部队，现役装备包括搭载105毫米火炮的 VN-16 两栖突击车、VN-18 步兵车，以及 广泛部署的 VN4 犀牛装甲车，火力支援就依赖 SR5 多管火箭系统，但是在缺乏制空权和信息支援的情况底下，这些装备未能够形成有效的抵抗。战场画面显示，多辆 VN 系列的战车在遭空袭之后被遗弃在道路和滩头， SR5 火箭炮因为缺乏目标数据链，无法对美军实施有效的火力打击。此外，装备 C-802A 反舰导弹的巡逻舰艇亦都在美军强大侦察和电子压制之下，反舰能力几乎无法发挥。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另外，喺活捉马杜罗之后，特朗普仲暗示行动将会扩大至古巴。随住针对委内瑞拉嘅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一月三日嘅记者招待会上高明确表示，古巴将会成为下一个讨论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随即发出强硬警告，称为古巴政权效劳的官员应感到极度担忧。在海湖山庄的记者招待会现场，一名古巴记者提问关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时候，特朗普直言古巴将会是我们最终会讨论到的话题。他解释，古巴现在是一个失败的国家，非常严重的失败，我们想要帮助古巴人民，亦都想要帮助那些被迫离开古巴而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接着卢比奥就接过话筒，披露了古巴和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紧密的军事勾结。卢比奥说，当特朗普总统讲话的时候，你应该认真对待。他指出，保护马杜罗的卫队和他们间谍机构里面全部都是古巴人，如果我住在夏湾娜并且在政府工作，我至少会感到担忧。卢比奥随后进一步对古巴政权定性，说古巴现在就是一场灾难，他由一群无能的人管理，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们甚至不能够用年迈来到开脱，就是单纯地无能。他进一步说，他们没有经济，正处于全面崩溃之中。美方这次展现出的强硬姿态，他的最深层考虑之一就是为了反制中共对美军后院的战略渗透。华盛顿近期的情报指向以下的关键威胁，中共间谍的哨所情报显示，北京和古巴政权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在古巴设立多个电子监控中心，这些设施能够接获美国东南部军事基地的电子通讯，甚至对佛罗里达州的航天活动进行监视。军事设施扩张，中共被指正计划在古巴设立军事训练设施，这个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中共试图直接挑战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战略支点的危险举动。卢比奥此前已经多次公开揭露，古巴正在充当中共监听美国的前哨站。美军认为要彻底确保本土安全，必须铲除中共在古巴的情报触角。咁又系嘅，睇返事实，如果古巴系为中共做前哨嘅基地，咁美国对古巴当然系不一样咁看待啦。呢个系眼中嘅钉，肉中嘅刺，不除不快㗎嘛。
喺马杜罗被捕之后，有网民喺社媒上高发影片显示，委内瑞拉大街上到处都系欢呼嘅人群，表示感谢上帝赐予嘅奇迹，多谢美国。特朗普亦都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警告，
仍然效忠马杜罗的势力，如果继续对抗，美方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街头已经有人挥舞美国国旗，特朗普说他们几乎没有民意基础。社交媒体上高传出了多个影片，显示委内瑞拉各个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庆祝独裁者马杜罗被捕，人民挥舞着国旗，又跳又抱又笑，庆祝社会主义统治在数十年之后终于结束，数百万民众终于摆脱了恶魔的恶性通胀、饥荒和毒品恐怖主义的魔爪。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亦都在这里庆祝，住在迈阿密的委内瑞拉民众开始狂欢，在西班牙马德里数千名委内瑞拉人在太阳门广场庆祝马杜罗被捕。他们说，我们希望人民的意愿最终能够得到尊重。还有网民说，今日地球最快乐的人就是委内瑞拉人民，他们终于挣脱了锁链，令到很多国家的人羡慕不已。咁呢位网友讲得又啱喎，就喺马杜罗被捕嘅消息出咗之后，中国嘅网民就羡慕不已啦。喺中国大陆舆论场彼此嘅消息彻底被洗版，马杜罗被瓮中捉鳖，被大陆网民称为系2026年嘅第一大喜讯，同埋历史嘅转折时刻。有好多网民纷纷吐槽话太突然、太震撼、超乎想象，亦都有网民话，我就去吃个饭，吃完饭回来打开电视一看，不得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已经被活捉了。有网民讲到自己整体的观感，太不可思议了，这个连电影都没拍得那么神奇的，美国神速出手，太震撼了。事件在大陆的网络彻底炸锅，网民纷纷跟帖表示，这个是2026年的第一大喜讯，和历史的转折时刻。咁睇返马杜罗呢位独裁者嘅过去，佢喺委内瑞拉13年统治期间，委内瑞拉嘅经济崩溃大幅倒退咗 75-80%， 创下现代史上最严重嘅和平时期经济收缩纪录。民众庆祝反映出经过多年嚟恶性通胀、大规模饥荒同埋多达800万难民嘅危机之后，终于从绝望之中看到了曙光。看回马杜罗在2013年继承了前总统查韦斯的石油依赖模式，当时已经因为国有化和货币管制导致情况紧张，在2014年油价崩溃，但是政府未有进行改革，而是印钞填补 15% 的 GDP 赤字，引发了恶性通胀，货币玻利瓦几乎丧失了价值，当地通胀恶劣循环，中央银行印钞弥补赤字。经过多年经济烂局，去到2021年，货币累计贬值了14个零。当局曾经企图硬性压下物价，但是在2014年实施的公平价格法案，强制商户低于成本销售，结果导致了80%以上的商品短缺，反而令到情况更加糟糕，去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田地。委内瑞拉国油企业 PDVSA 产量从每日300万桶降至2020年的每日70万桶。事发就因为2003年罢工之后，政权解雇了18000名技术专家，改由中诚派接替，缺乏维护，导致了油井压力丧失。此外，发生在2019年的一场全国性大停电，仍然因为孤立水坝，即是提供全国80%的电力的配电系统缺乏维护和发生火灾所致，大停电造成了29亿元 GDP 的损失。这些经济大型支柱就是这样因为政治清洗和管理不善而慢性自杀。在委内瑞拉全国多年来民不聊生，人均 GDP 插水，很多人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为求生存而逃出国外。有委内瑞拉人在 YouTube 上高说，我们逃到美国并非为了什么 American Dream， 而是简单地求生存。在2017年饥荒导致了当地人平均体重减少了24磅，而800万的人 因为逃离古巴在历史上是最大的非战争移民潮。在2024年选举舞弊是最后的催化剂，马杜罗窃取了2024年7月的大选，反对派冈萨雷斯据泄露数据获得 67% 投票支持，政权逮捕了2000多名反对者，抗议遭到暴力强行镇压。而今的马杜罗被捕，反对派领袖在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马查多就宣布自由时刻来到，特朗普计划在美国监督过渡期间重启石油生产，以支持当地的收入。流亡在西班牙的冈萨雷斯亦已发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展开重建国家的重大行动。至于被指侵犯人权、受到多项国际制裁的现任代理总统高米斯，在变局之后他的未来政治地位和罪行审判等还未明朗。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伊朗全国抗议进入第四日，美国政府开声呼吁伊朗政府不要镇压。在12月31日因为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爆发的全国性抗议和罢工活动之中，已经进入了第四日，民众试图闯入地方政府大楼。美国国务院对抗议者和他们诉求表示支持，并敦促伊朗政府不要镇压抗议者。这宗抗议活动开始是在12月28日首都德克兰大巴扎市集的店主在伊朗货币阿里尔对美元汇率创下了历史新低之后发起了罢工。到了星期二，即是12月30日，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德克兰多所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其他的影片显示安全部队开枪射击，有抗议民众受伤。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有人死亡，并报道称有三名警察在冲突之中受伤。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民众抗议生活成本高企，并迫使政府罕见地同意和抗议人士展开对话。伊朗政府在星期二称他们承认抗议并将内心倾听，即使面对激烈的声音地说。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星期二试图安抚抗议者，承诺修改计划之中的增税措施，并称变革诉求合理，但是抗议活动依然持续。伊朗国家媒体在星期三，即是12月31日称几个小时之前，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试图闯入法萨市的省政府大楼，但是在安全部队干预之下，他们的袭击失败。媒体称领头的是一名28岁的女子，现已被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当地官员的说话，说有四位袭击者被拘捕，三名安全部队成员在事件之中受伤。伊朗国家媒体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一群人试图强行打开一栋建筑的大门。路透社表示已经核实该影片的拍摄地点，但是无法独立地核实拍摄时间。伊朗检察总长穆瓦哈迪·阿萨德接受伊朗国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抗议活动合法，但是任何企图制造不安的行为都将面临着果断的回应。伊朗现政权曾经多次爆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最新一次是在2019年和2022年。美国国务院波斯语账号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发表对抗议者的支持，表示美国支持他们的勇气，并与那些追求尊严与更好未来的人 同埋希望結束伊朗多年失敗政策同埋經濟管理不善嘅人站在一起。美國國務院表示，我哋對伊朗和平抗議者面臨住恐嚇、暴力同埋逮捕嘅報道同埋影片深感擔憂。美國政府喺貼文中仲話，要求基本權利唔係犯罪，伊斯蘭共和國必須尊重伊朗人民嘅權利，結束鎮壓。呢次抗議活動係自去年六月以色列同美國對伊朗發動空襲以嚟，伊朗國內爆發首次嘅大規模抗議活動。此前，伊朗當局一直通過加強維穩同埋大規模逮捕嚟到應對民眾嘅抗議活動。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去年六月，战争暴露了伊朗无力保护民众免受攻击，亦都暴露了他们情报部门未能阻止以色列间谍的深度渗透，这个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增。而政府本已因为他们严苛的意识形态管控和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备受指责。在接下来的2025年几个月里面，伊朗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汇率飙升，阿里尔对美元汇率贬值了 60%， 跌至1美元对 144.5 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点，货币贬值进一步侵蚀老百姓的储蓄并推高了生活成本。据伊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国在2025年12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42.2%，比11月上升了 1.8%， 食品价格上涨了 72%， 而医疗用品价格同比上涨了 50%。 经济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经济管理不善、长期预算赤字以及国际制裁持续是造成这一个局面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些情况直接影响了贸易，尤其是依赖进口的企业，汇率的剧烈波动导致了很多商家无法为商品定价，确保供应或者继续展开经济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的联合新闻会上表示，伊朗有很多问题，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崩溃，经济状况很差，我知道人民亦都不快乐。特朗普拒绝表态是否支持伊朗政权的变更，并同时警告说，如果伊朗重启弹道导弹或者核计划，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发动空袭。但是到了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对和平抗议者开枪或者进行暴力镇压，美国将会进行干预。随着民众对经济不满的抗议活动在伊朗全境蔓延，局势正是持续升温并演变为致命的骚乱。特朗普在1月2日凌晨3点在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发帖说，如果伊朗好像往常一样杀害平民和抗议者，美利坚合众国将会出手相救，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并未就具体说明可能采取些什么行动，白宫亦都未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在上星期较早时，特朗普曾经警告伊朗停止重启核武的计划，随后有伊朗高官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威胁称，如果美国干预，他们会将驻中东的美军定为合法目标。从2025年12月28日伊朗首都德克兰爆发抗议活动以来，局势已经急剧升级为暴力的冲突。据人权组织的报道，至少有7人死亡，据一家半官方通讯社报道，至少有3人死亡。货币贬值被视为是这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线。近半年来，伊朗货币兑换美元汇率贬值了 60%， 跌至了历史的新低。货币贬值进一步吞噬了普通人的财富，同时物价飞涨。随着抗议活动从首都蔓延到中小城市，不满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诉求从经济议题演变成政治诉求，矛头直指伊朗神权政权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是自从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国内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此前伊朗当局通过严格的维稳和大规模逮捕来到压制民众的抗议， 多年来，伊朗经济饱受制裁之苦，同以色列爆发为期12日的战争，加剧了伊朗人的不满，认为现政权武力保护民众免受外部攻击。在年底，伊朗还遭遇了水的危机，一度出现断水的情况。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愿意同抗议者谈判，并承认他们是合理诉求。但是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哈梅内伊的顾问阿里沙姆哈尼警告说，以任何藉口干涉伊朗安全的行径，都将会是在行动之前被扼杀。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在 X 上高发文威胁说，该地区所有美军基地和部队都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的目标，来到应对任何的冒险行为。在1月1日，抗议者和安全部队人员都有伤亡的报告。网上流传的影片之中可以听到枪声，有影片显示伊朗南部抗议民众强行拆除政府大楼大门，伊朗当局通过严格维稳和大规模逮捕来到压制民众抗议。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在1月1日报道说，在伊朗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阿兹纳市一处警察局遭到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17人受伤。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